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今天呢是10月16号星期三的节目，在我旁边继续是我的好搭档杨天成老师。在这你好杨老师。
嘉妍老师好，非常开心我们一起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啊，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嗯，的确是啊。杨老师，我知道呢在上个礼拜啊，就也是呢度过了一个我们呢、啊、中国人呢比较重视的这个节日啊，是这个叫重阳、
对，
重阳节是吧。重阳节一般应该是大家会去做一些这个要去祭拜
对
吧。对，就是在如果是传统，按着传统来说，这个呢部分很多的听众朋友其实都会有很多的疑问的，就是关于祭祖的问题啊。
对，其实在中国的民间的信仰的当中呢，很注重啊这个给死去的家人呐、朋友啊，给这样的一种盗墓。目的呢去扫墓啊，或者是有一些祭拜啊祭祖的这样的现象。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我们有另外一个所看到不同的，就是死去的人他们面对这个过去没有这样的把握信耶稣的时候呢，可能对这个生命，对这个家人呢，我们都有不同的一些的影响。但是我们作为如果是基督徒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相信他是去到主耶稣基督那里，所以我们不是在用这种祭拜的这种形式，而是我们对我们的上帝有这样的仰望敬畏，但是同时对家人呢有一个缅怀啊，这个是我们在这个信仰的当中我们可以做的。
对呀、其实这个问题呀、就是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呢，通常就是会呢有这个一年当中还会有几次呢都会有这些疑问的，就会呢发短信或是电邮来我们的节目做一些询问。我们是非常欢迎大家的，只要大家呢关于啊这个你们在信仰的部分有一些你们不太了解，或者是有一些传统的习俗，当我们已经信了主以后，我们要怎么样去处理呢？的确也是呢需要去更了解的，这些部分都可以了来跟我们联系哈。我们的这个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如果想要直接跟我们联系的话呢，欢迎大家可以拨打热线13229966322跟我们直接联系。我和杨天成老师呢会在呢这个礼拜一的早上9:30到12:00就是会在这个接听电话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在这呢跟大家联系的。还有呢，大家可以在礼拜三的早上也可以拨打，周师母呢就会在这呢接听大家的电话。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内容呢还是会很丰富的，所以大家要密切的来收听留意。还有呢关于灵修方面呢，我们已经来到了第七集的我爱灵修了，大家也要密切的留意听呢。现在我们来接听今天第一通的电话。喂，你好，曹姊妹。
曹姊妹，你好。
哎，你好。
哎，你好，姊妹，你今天打电话有什么问题吗？
我的问题就是我有这个魔鬼病，然后我有时候就是很敏感，感觉不到别人爱我了，或别人就暴脾气，我就受不了，我心里一软弱，一生气就会犯病，就会魔鬼就会搅扰我。
你刚才说什么病？魔鬼病。
魔鬼病，对。
你怎么说？
我就因为魔鬼病信耶稣的，就身上被魔鬼捆绑缚的。
你怎么知道呢？
因为我现在好多了，以前被魔鬼缚的，就脑袋什么都不清楚了。后来送到精神病院吃的药，后来就天天就从那开始就做礼拜了，信耶稣了。然后那时候到教会，就是一祷告，他抖，身上抖，然后他们教会的讲道人过于赶鬼。 我就躺在地上手抖，跟他乱叫，跟他叫。后来把我病看好了，我就去把大学后半年上完了，四年最后半年上完，上完回来一下以后又被魔鬼附身。后来的时候上帝就拯救拣选了我。
那你讲说你后来有机会信了主，你能不能讲一下你信主的时候是不是真正的在神面前做决志祷告的？
嗯，跟别人也做了决志祷告，别人讲一句我也讲一句。
嗯，你自己认为你自己是重生得救的吗？
不知道，有时候感觉重生得救，也圣灵与我同在，特别喜乐，特别好。
嗯，
但有时候被魔鬼捆绑的时候，我感觉还有时候会犯罪啊，我感觉没有重生得救。
如果你重生得救的话，上帝肯定他的生命就进到你的里面，你有圣灵的同在，你就不可能说我有的时候得救有的时候不得救的。如果你一次得救，你就永远有圣灵在你的里面，圣灵就住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所看到的，圣经很清楚的讲的，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奉主的名，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那个上帝就不会与我们分开的。以马内利就是主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如果你真正的重生得救的话，你不会说我有的时候得救有的时候不得救。所以如果你确定你重生得救的话，相信你里面也有圣灵来帮助我们，圣灵与我们同在。所以你无论遇到任何的情况，你可以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来祷告，求主来洁净我，求主来改变来更新我。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就是祷告过，祷告有时候祷告圣灵与我同在，我也能感觉到那种神的大能在心里非常的充实，非常的温柔。
嗯，
然后能感觉到圣灵的同在。
嗯，
可是我一旦犯罪，魔鬼就捆绑我。
你刚才说你曾经在大学的时候，你的家人是你的妈妈吗？帮助你喝这个什么喝符水，是吗？
嗯嗯。
那么当你在信主得救那个重生祷告的时候，你有没有奉主的名把这一切过去的咒诅，一切的这些污秽的东西把它除掉？有没有这样的祷告？
没有，那时候我还没受洗，就做了个决志祷告。
姊妹，你如果呢需要从魔鬼的捆绑当中离开，其实你自己的意志意愿也是需要的。你有没有曾经就是在祷告释放当中，就是你要自己愿意跟这些魔鬼一刀两断，有没有这个宣告啊？
我祷告有时候没有宣告。
嗯，我知道你之前就是有跟我们谈过一次，那个时候也详细告诉我们那个你过去的经历了。那其实一直现在你都有教会生活对吗？就是一直都有弟兄姊妹啊，或者是传道啊、牧者，他都有跟进的情况的，对不对？
嗯，我教会的牧者不太关心我。
但是他们之前帮助你去做这个祷告之后，你现在有持续到教会聚会吗？
一直都在聚会，聚会。
嗯，
但是教会的牧者有的脾气也不好，然后别人看我这魔鬼病这个样子，有的也不好。
那我们就希望告诉你呢，除了是以前有人为你祷告以后，现在呢，因为你今天的问题应该就是说怎么样不要给魔鬼留破口，而且怎么保守自己的心怀意念。我们回来今天要去解答的问题啊，我们先主要集中在告诉你的一个很重点，就是说因为姊妹曾经在这个属灵征战的里面你是有祷告过，就是但是你清楚自己是重新得救的吗？还有就是你有没有亲自的跟这个魔鬼就是要去 跟他说，我现在是属于主耶稣的，所以我现在要跟你就是断绝所有的关系，是你要自个儿要去愿意把这个你整个人就是已经归给主的名下了啊，这个是你自己必须要去做这个一个宣告的。因为别人为你祷告，你有彰显过。其实我们也相信说，除了姊妹你是有这个情绪问题、焦虑问题、忧郁症，你以前也有告诉我，这个也是一个破口，有机会就说灵界的一些搞扰是在您的身上，这个是有可能。但是呢，你也要知道，你是有这个现在，因为你已经信了主耶稣，所以呢，你是有主耶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有这个权柄叫你里面那个搞扰也好，就是从这个不属于神的灵也好，也可以吩咐他，叫他不要在你的生命当中来搞扰。那你说不要给魔鬼留破口的方法，我之前也有告诉你，就是你必须要持续的在教会里面有稳定的聚会生活，必须要稳定的跟这个上帝建立一个属灵的这个关系，就是你要读经祷告。这个呢，您跟我说当你一犯罪的时候你就会有魔鬼的搞扰，那么我要告诉你，我们每一天都会有机会犯罪的，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一天都需要奉主耶稣的名求主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你有做这些祷告吗？
也做祷告。
嗯，每一天哦。
哦，
对，每一天都需要有这个属灵的时间，就是跟上帝有一个就是要去祷告、读经、听诗歌，让你心中的那些不属于上帝的意念，你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叫他们离开。这个是你自己要做的。因为你今天问我们的问题是怎么不给魔鬼留破口，第一个重点就是你必须要，我就跟你解释过，上一次我记得也跟你解释过，因为你里面那个邪灵离开了以后，你必须要有上帝的话语还有圣灵的充满在你的里面，要不然呢，魔鬼离开以后他还可以再回来的，因为他看到你里面打扫干净了，他还会有更多的来，因为里面没有上帝的话语充满在里面，是不是？所以我鼓励你，你必须要有教会的聚会生活，还有你要去持续的在属灵里面，你必须要有这个跟神的连结啊。我上次也有跟你谈过，对不对？
连结，但是这个连结有时候能连接上，能感觉到神跟灵里面跟神连接，但有时候就感觉不到，然后而且就邪灵捆绑了，
所以我要告诉你啊，姊妹啊，我告诉你哦，就算你里面有邪灵，你都有自己的意志，你可以决定的。所以呢，不要凭感觉。上帝跟我们说的就是，你从圣经当中所看的所有的话语，不是凭感觉来领受的，那个是真实的话语，是神的话语，这个是真实的。所以不要凭你的感觉说我今天没有感觉到谁谁谁，不是这样子的，不要给你的感觉带着你，你就宣告神的话语。
自从那次打过电话以后，我是好了两天，
嗯，
然后过两天又征战，然后好不容易平时心情好了、
嗯、
然后不知道怎么又征战，
所以征战是持续的、
嗯、或者是晚上睡一觉呀，早晨起来呀就不舒服、
嗯、
身上软绵绵的，我不知道魔鬼怎么就来搅扰我。
怎么样，其实如果一个房间里面本身有这个人住在那里，那么如果你不想让那个人住，就需要有外在的力量，
嗯，
让他出去。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灵这个生命里面就是这样，以前是撒旦住的地方，住在我们里面，他掌控我们，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上帝就把撒旦赶走，他就住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那这个住在里面，关键是我们是不是让主在我们的里面来掌管。如果你说我凭感觉，我今天说哎，这个是好像是有主的同在，明天没有主的同在，这个不是事实。 如果是耶稣住在这里面，圣灵住在里面，他永远是住在那里的。关键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我们来祈求耶稣基督每一天来保守，来看顾我，让我能够在我的生命的里面常常经历他的同在，经历他的恩典，也常常有圣经的话来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去度过每一天。那这个就是我们做一个决定。那关键是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圣灵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他永远不会离开的。你不能凭感觉说我感觉不到就不存在，其实他永远在那里的。关键是你呼求他的名。我给你一段圣经，你有时间你可以去看一看。你现在有没有圣经啊？
有
啊，你打开约翰一书第五章，你找得到吗？
嗯，
约翰一书在这个最后边，启示录在前面一点点。
嗯，找到了
啊，第五章。
找到了
啊，你来读第二节到第五节，你来读。
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吗？
你看到没有，这里面说当我们说怎么去是属于上帝的儿女呢？怎么表现出我爱上帝呢？就是遵守他的诫命。你怎么遵守呢？就是你跟他祷告，读他的话语，按照他的话去行，这就是遵守他的话语。那后面怎么讲呢？他说因为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信心是什么呢？是谁胜过了呢？是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不要忘了，我们里面的生命是大过所有的，我们里面的大过世界的。所以上帝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胜过所有的。所以你不要害怕任何的势力，任何的对你影响，因为上帝是大过一切的。所以你就当你在任何的情况当中，你呼叫主耶稣基督的名，你来敬拜他，因为我们的主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当你去敬拜主，你去遵行神话语的时候，其实你里面的生命就大过了这个世界。关键是我们的信心，当你相信耶稣给你这样的恩典，给你这样的能力的时候，你就能经历神在你里面的工作。你明白吗，姊妹？你听到了吗？
嗯，对，我知道。但是我的信心有时候能够就摸到神，那种信心很好，但有时候就不行。
我跟你讲，
尤其是犯罪了，
嗯，
给魔鬼留破口了，我就处于不平安状态。
哎，我发现你常常讲说你犯罪给撒旦留破口，其实每个人都会软弱的，关键是你怎么去面对你所经历的这一切。你相信我是软弱的，但是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是有恩典有能力的。所以当你凭着信心来祷告的时候，你奉主的名来呼求神的时候，上帝来帮助你去面对这一切。关键是我们愿不愿意。所以你每天早上起来，你先做一件事情，先在神面前敬拜。你有一段时间，你抽出一段时间你敬拜，你唱诗也好，或者是你听诗歌也好，你就用这种诗歌当中的一些词来敬拜神，一起来去敬拜赞美神，然后你去祷告读神的话语。你每天你成为一个习惯，你这样做的时候，上帝就帮助你。
是姊妹啊，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先回答今天你这样的一个疑问，给你一个非常就是很直接的答案，就是你要培育跟上帝一个灵里的关系。至于我也要鼓励姊妹啊，你因为你有看医生的，对不对？你有看过医生的话，那你就持续要去吃药，那不要停。另外呢，你要培养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你要多出去运动， 有一个正常的生活的比如跟朋友交流啊，有这个人际关系上的这个建立啊，不要自己一个人躲在家里什么地方都不去。因为我们说那个你怎么可以不给魔鬼留破口，就是你要全人发展您整个人的身心灵啊，这个都需要培育一个健康的一个习惯，你是整个人平衡的，明白吗？嗯，不能，
就是我的心灵它缺乏爱，它需要，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我
的意思就是你不能说要有人爱你，而是你要先，我就说了，你先要让神的爱来帮助你自己，你先也要学爱自己。当你要帮助自己，就好像因为你身体不好，你现在医生也给你建议要去多运动，吃健康的东西，整个人你要照顾好你自己的时候，身边你的弟兄姊妹也是你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持嘛，你的家人也是。所以你要看，你并不是所有东西都是没有希望的啊，你身边还有很多人关心你的，对吗？那姊妹，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跟你谈到这里，你先做这些操练，你之后再打过来，你有需要的时候再打过来的时候，我们再给你一些建议，好不好？
对，我们可以继续来去分享。
嗯，我们继续为你祷告，谢谢。
心灵的满足，
力量的泉源，
我爱灵修。
病人最渴望能够得到健康，但是健康的人却又常常为各样的事情来烦恼。弟兄姊妹好，我是天灵，您的灵修伙伴。让我们以安静的心来思想神的话语。今天让我们从耶稣行的一个神迹里面来学习如何面对生活的困难。请打开圣经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到十二节。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到十二节。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却是像他。”他自己说：“是我。”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你摸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呢？”他说：“我不知道。”当时的犹太人总是认为患病的原因是犯罪，把疾病看作神对人的惩罚。耶稣却说：“人的疾病不一定是神的惩罚， 反而可能是一个彰显神的作为和荣耀的机会。这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是一个很创新的观念。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会不会也像犹太人一样，认为是神给我们的惩罚呢？那么，这一段经文有没有给你一些提醒呢？耶稣用唾沫和泥土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医治了他。耶稣的这一个动作反映了当时的风俗，因为当时的人相信唾沫可以治病。不过更重要的是，透过抚摸病人这个动作，耶稣表达了对瞎子的接纳和怜恤。当你面对生活的困难的时候，你有没有祷告，把你的心事告诉耶稣呢？你是不是也愿意打开你的心灵，让主耶稣亲自的来触摸你，医治你的创伤呢？有人说，苦难可以是一个化妆的祝福，是经验神的好机会。现在你有没有一些难处和心事呢？把它交托给神吧，在祷告的时候不单向神祈求，更要学习安静聆听主耶稣的安慰和引导。
知道我心里软弱。 黄家言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赴邻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弟兄姊妹，来到这个部分，我跟杨老师呢，除了在这个电话连线里面去解答我们弟兄姊妹信仰上的疑难，也可以呢在短信当中呢找到一些值得讨论的，或者呢我们觉得是弟兄姊妹可能除了这一位的听众有这个疑问，也许其他的听众也会有这个疑问的，我们都会找出来一起来讨论还有解释一下。今天呢，我跟杨老师就收到了一个短信，这位弟兄他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看杨老师有什么的见解啊，可以去用圣经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啊。他说啊，他住的地方呢有一个人呢，他是坐着离世的，他就认为啊，可见人的德行上了层次也是能够进入永生的，他就问我们是不是呢？
这个人问的问题很有意思啊，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坐着离世，
对，
他是不是在德性上的层次也是能够进入到永生的？所以我觉得，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说他的德性的问题，还有个死亡的问题。那如果一个人的德性，他能够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啊？那我无论是任何一个人，可能都是有德性，可能呢德性好一点，有可能德性少一点。那无论怎么样。那有的人就认为说他是有层次的嘛，但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所有的人他的德性达不到标准的，也就是说你做的再好都是在上帝的眼中都是罪人。为什么呢？因为人都亏欠了神的荣耀，
对，
因为上帝造人的时候就是来彰显上帝的荣耀的，但是人在你说的做的当中，一生当中你不知道讲了多少的错话坏话，讲了做了多少的坏事，那这些都是不能在上帝面前能够站立的，所以你德行再好也不能说我是圣洁的，因为圣洁的人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得救为什么要得救，是因为我们需要靠着上帝的恩典。所以有关生死的问题，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无论你是德性好德性坏，我们都是进入到死，所以你从一生就进入到死的那个过程当中，有的人早死，有的人晚死，只不过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但是为什么有死的问题，就是因为所谓的人的德性不够，也就是说你达不到上帝标准的时候，你就是什么，你就是犯罪，犯罪就是不能够跟上帝来往。所以罪的定义是什么，就是达不到上帝的标准。 你达不到上帝标准的时候就是犯罪，犯罪以后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死亡。那这个是从哪里来？是从始祖亚当夏娃来的，因为他们没有遵守神的命令犯罪，然后带来一个结果就是死亡。首先是肉身的死亡，然后是灵魂的死亡。那死有两种，刚才我说了，一个是肉身的死，一个是灵魂的死。肉身是肉体跟灵魂分开，灵魂跟上帝分开，就是灵里的死，所以是两种的死。可能这个人现在在地上还在，他的德性很好，但是并不表示他这个人就是灵里面活着的，除非他信耶稣。所以当一个人没有信主之前，他是进入死亡的状态，也可能是他灵魂已经死了，总有一天肉体他也要死亡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就是要解决死跟罪的问题。所以耶稣基督替我们来解决这个罪跟死的问题是怎么解决呢？他替我们钉十字架，用从死里复活的能力胜过罪，胜过死亡。所以当我们所有的人在罪、在死亡、在咒诅的当中没有办法去解决的时候，耶稣基督替我们解决了。所以我们从死亡的当中得到解释，从死亡的当中得到释放，从咒诅的当中能够得到解放。那这就是耶稣基督带给我们一个新的恩典。这个恩典就是说，我们无论你过去怎么样信靠耶稣，我们就脱离罪跟死亡的那个捆锁。那么死，刚才我说了，肉体的死跟灵魂的死，当你信了耶稣以后，你的肉身还会死，但是你的灵魂永远跟上帝在一起的。所以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信主的儿女，我们就是进入到生的个过程，进入到永生的过程。所以可能我们今天在地上，你可能可以活二三十年，有的人可能活到七八十年，无论你活多久，你都是进入到永生的当中。所以当我们基督徒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是没有惧怕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天生命要转换的。这个转换就是由死进入生，过去没有信主之前是由生进入死，但是你在信了耶稣以后是由死进入生，所以是一个完全的生命改变的过程，一个更新的过程。那这个过程，我们是说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可以靠着他得到这个恩典。所以刚才讲到那个，这个人是坐着离世，他的德性是不是很高呢？很难讲。那如果一个人不信耶稣，他怎么站着也好，坐着也好，他的德性再好，他不能进入永生的。所以不在于他坐着或站着或躺着，而在于他是不是有永生。这个永生就是刚才我讲过，你靠着耶稣基督，你接受他的救恩，进入到永恒的里面，这个就是什么？永生。所以如果一个信耶稣的人反过来，他的德性再不好，但是他靠着上帝的恩典得到救恩的时候，就得到这个永生。当他死的时候，无论是站着、坐着、躺着，他都是进入永生的。所以我觉得这不在于他什么姿势，而在于那个永生，也不在于那个德性，而在于真正的靠着耶稣基督胜过这一切，胜过罪恶和死亡，我能够得到那个永恒的救恩。
也许呢，是这一位的听众呢，因为我们发现哈，可能他居住的地方比较多呢，就是关于一些呢很传统的这一些民间信仰的一些的观念很重。因为呢，我也查考了一些关于，一般呢有一些的宗教呢，他们也是会很看重一个修行。他们说呢，那些越得到一个我们叫做很高的那种啊，比如是他们研究那个宗教的那个已经到了知识很高的那种层次的，他们就会可以离世的时候，他们修行到一个地步，他们的肉身都可以没有腐化，就是都可以是在存在的，没有在就是有什么 变化的，所以呢，可能这位弟兄他是受到了一些民间信仰或者很传统宗教的关于啊要修行越高的那个层次，他们呢连肉身都可以不死啊，这样的一个观念啊，就是影响了他。就是我跟杨老师刚刚也到讨论，也许他这位弟兄他已经信了主，可是也受到了这些民间信仰的影响很深呐、
啊。
对。
那其实呢，很多人，比如说现在很多人追求这个佛教也好，或者什么宗教也好，他们可能达到一定的程度。那甚至我们听说什么有舍利，也多少年他、
啊啊、
那个舍利还在的。
对对对。
那么有些人就去到那个地方来去拜，有的地方就跑到那里去看。
嗯、
那无论怎么样，那只是一个死去的人的身体的一部分。
一部分。嗯、
那可以说他可以活多很久，那个东西可以存在很久、
嗯，
但是并不表示这个人的生命就是在永恒的里面。因为如果你没有在基督耶稣的里面，你一切都是突然的、
嗯、
因为只有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永生，只有耶稣基督带来那个永恒，所以当你没有真正信耶稣的时候，你就是在耶稣永恒的那个恩典之外的、
嗯、
所以即使你说你的身体的一部分可能存留很久，那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觉得最主要就是他这个人是不是真正得到那个生命、
嗯、
永恒的生命。即使说他在肉身上有一天死了，但是他的灵魂去哪里呢？
嗯，
他如果去到耶稣基督那里，那就是永生，因为我们人在地上是个短短的生命，短短的时间。如果你将来离开世界的时候，那个才是一个永恒的一段。所以我觉得死亡是一个分界线，
嗯，
这个分界线就是带领我们去到另外一个境界，这个另外这个境界就是永生。那这个永生，如果你没有信耶稣的话，你是在另外一个生，这个生是什么？在跟耶稣基督分开的那个光景里面，所以圣经里说它是永死。为什么？因为它是跟上帝分开了。所以死是什么？死是分开。所以当你与耶稣基督永远分开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享受到那个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同在，没有办法享受那个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个恩典。所以当你一个人你信了耶稣以后，你进入到永恒的里面，你才能够享受到那个永恒的那个恩典。所以圣经里常常说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就是支搭帐篷。
嗯，
什么叫支搭帐篷？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到一个郊野公园，我到那里搭一个帐篷，我可以睡在那里，那个睡在那里就是一个暂时的嘛，我不会天天永远都住在那个地方，因为那个不是我的家。那有一天我回到自己的家里面，我享受家的同在嘛，所以我休息或者说度假的时候，我住在一个帐篷里面，那个是暂时的。圣经里说我们在地上就是一个支搭帐篷的人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地上是短暂的，几十年就过去了。但是我有一天我要离开那个地上的帐篷，我回到真正的家。那个家在哪里？只有在基督耶稣里所在的地方才叫家。就好像你回家是什么？回到家不是去到那个房间，而是跟你的父母在一起，或者弟兄姊妹在一起才叫家。同样的，当你跟耶稣基督在一起的时候，你才能够享受那个家，那个福气。但是如果你不信耶稣，你死了以后，你永远跟耶稣基督分开的时候，你就是什么？没有盼望的。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享受到那个耶稣的同在。因为耶稣基督里面有真正的爱，有真正的那个平安，有真正的喜乐。但是如果你没有那种永远的平安喜乐的时候，你就是什么？在痛苦的当中。
嗯，
所以圣经里面说在将来那个地狱的里面是永火，我不知道那个火是真的是假的，还是一个形容的，有人说是个痛苦的一个形容，不是一个真实的，但也有人说是真正的硫磺火湖，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如果没有信耶稣的人在死的里面，永恒的死的里面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我们在地上也是很痛苦的，有病痛啊，有人际关系啊，有各种的困难挑战，我们都是在痛苦的，那但是是暂短的。但是如果你在永恒的里面享受耶稣同在的时候，你就是什么？就是在 荣耀的里面，也就是没有痛苦，没有死亡，没有病痛，没有灾难，所有的都是享受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刚才我说了，死是一个分界线，关键是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怎么去看待我们的人生，选择我们将来的个人生。
嗯，对，的确呢，刚刚杨老师你点出呢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点啊，我也想到，就是的，我们在平常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也曾经遇上有一些的我们传福音的对象，他们有一些问题。因为我们都会讲到永生这个观念，对于他们来说的，他们其实就觉得这个永生啊，听起来好像没有那么吸引，因为他们以为我在这个世上已经活得那么痛苦，那么辛劳，如果我是永远不死啊，那我要这样永远都要这么辛劳来干嘛？他就会觉得永生那我不要了。
嗯，
所以他们是对永生是有一个错误的认识的。
对
对，好像刚刚你已经点出一点，原来永生这个观念呢，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自己也要好好的了解明白啊。因为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是就是会直接讲到这一个嘛，然后呢也真的是有一些基督徒都不懂回答，哎呀对呀，如果我永远的生命都是那么痛苦，那我怎么要把这个做礼物送给别人呢？
对，因为你在这生活的环境里面，你就用你现在的那个处境来去想将来的，所以这个将来如果真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绝对不是这样的。所以保罗说我是死在什么，我死了以后是什么，我是睡了，在主里睡了，我是好的无比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在主的里面享受他的同在，所以常常说安息。什么叫安息？安息我就是完全跟现在的时间空间脱离了，因为我们现在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一天24小时，我做很多的事情，所以觉得很累，然后我病很痛苦，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但是将来在永恒的里面没有时间空间的概念，没有这种痛苦的折磨，没有这种各种的困难挑战对我们的影响，只有享受上帝的荣耀，那这个就完全是不一样的。
对，所以这个呢反而就是我也可以就是来看看刚才那位的朋友那个短信呢，他真的就是以为那些得到可以说坐着死亡，可能他看着这样的一个观念，他就以为他呢那个肉体呢就是永恒就不变的，所以就以为那个叫永生。所以这个也就是说我们也要好好的去理解啊这个永生的意义是什么。刚刚杨老师一直呢谈到呢关于这一点，我觉得是很值得我们呢基督徒好好去了解，看圣经的里面你也多一点点的去认识这个。对，
所以我觉得呢，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来讲呢，我们活在地上不是说我过我地上的生活，我把工作做好了，把家庭搞好了就可以了。
对对，
而是为主而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地上都是斩断的，所以保罗的心态，我无论生无论死，我都是为主而活的。
对对对，
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我是属于主的嘛，他是我的主，那将来我去到主耶稣那里，我现在有预备嘛。
嗯，
所以当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主的缘故的时候，我们也是为了将来。不要忘了保罗说我去了将来我要得奖赏的。
对， 对，
我不能说我混一天，我反正我将来去到那个天堂里面我得等候死亡了
啊，
不能这么想。
对，
我们要好好的去跟主建立好的关系，
是
也为主来做见证。所以呢圣经里面讲这个在启示录里面说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所做的不是突然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去追求，去努力的，更是成为主的见证的。
嗯，的确是啊。所以我们也要好好的去传福音呢，就是因为我们也希望呢，我们身边我们所爱的朋友家人，他们都能够进入这个永生的这种可以跟主耶稣一起同在的那一种平静 安稳喜乐跟恩典的当中啊。那我们自己呢也要好好把握每一天，不能说我们就好像说我已经信了主，拿了这个入场券，我们经常都说、嗯、那我就好像什么都不用做了吧，这个是不行的。虽然我们不是用这个行为来交换主耶稣的恩典，可是我们也不能滥用了这个主耶稣的恩典啊。
嗯、
所以这个是好像刚刚老师说的那个，我们从信了耶稣那一天开始啊，其实这永生就已经来到我们的生命了，是预备将来跨过死的门槛之后，我们就更多的这个跟主耶稣在一起的荣耀嘛。所以我们真的是不要浪费现在在地上的每一天。
嗯，对，所以我觉得呢，好好的去追求，好好的努力啊。特别是我们对圣经要熟悉，然后我们对主的关系要建立好，同时我们也把基督耶稣的生命能够活出来，这就是叫基督。什么叫基督徒啊？
嗯，
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才叫基督徒。你不能说我等死，等着将来去到乐园。
对。那可能在门口的时候主就
说被拦住了
啊，对啊，我不认得你，哎，那就惨了。好啊，那谢谢啊梁老师今天讲解的非常详细，希望呢我们这个回应可以让这位的弟兄啊，这位的朋友有多一点点的这个了解啊。这个如果弟兄姊妹对于信仰上有疑问，也欢迎你们可以发短信或是电邮给我们，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at 良友 .net。
主你是卑微，尊为尊贵，是伤心流泪，尊为笑颜，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知羞愧就没有失望，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眼睛明亮，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信心更强，信靠每一句应许，生命充满亮光，生命充满亮光。
慈爱的天父，我们为什么要忧虑、发怒、跌倒呢？要知道，这样是会挡住神的工作的，使他不能在我们心中动善功和赐福给我们。我们的本性对做什么事就希望马上成功，这是因为没有把自己的意志完全交托给神的缘故。什么时候只要你觉得心里被人搅动了，或者是要发怒了，就应当马上停下来，安静等候在神的面前，把你的意志奉献给他，并且说：你的道路、你的带领、你的拦阻，样样对我都是有益处的。你为我的一切安排全然美善，我信靠你，感谢你，我愿意把自己的意志完全交托给你。现在深信你已经把我从自己的思念和忧虑里拯救出来，这样你就会经历到从神而来的平安已经涌进你的心里，并且你的工作也要蒙受祝福。
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学习为所失去的感恩，也接纳失去的事实，不管人生的得与失，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有主的同在，就是最大的得着。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感谢主，今天呢，我们可以呢接听大家的电话。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